好仙台。
外国語情報番組多言語放送局の時間です。この番組は仙台観光国際協会センティアが英語、中国語、韓国語、優しい日本語の4言語で毎月トピックを変えて情報をお伝えしています。今日の担当はセンティアの遠藤です。そして
湖南省出身のアセイ、
山東省出身のギュレ、
台湾出身のジョンです。
今月のテーマは優しい日本語の紹介と経験談です。今日は中国語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仙台的多种语言的广播时间。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个月以不同的主题，用中文、英语、韩国语和简单易懂的日语这四种语言，为听众朋友们播放与季节相关的话题，以及来自仙台的各种生活信息。今天的广播由仙台的远藤、
来自湖南省的阿青
和来自山东省的小丽，
还有台湾的庄婉玲主持。
本月我们广播的主题是谈谈什么是简单的日语以及说日语的一些体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来到日本呢，无论是在留学、打工还是工作、旅游，都要和日本人打交道，进行交流，在生活上离不开日语。在外语里呢，日语是一种比较难学的语言，但是每天听说、每天记会得到提高的。你们日语说得特别好，请问你们来日本有几年了呢？
我来日本有6年多的时间了。
我也是第6年。
我是2年多。
哦，你们三位都在哪里学的日语呢？
我是在日语不会说的情况下，首先来到日本的仙台，然后到了仙台之后，我在仙台车站附近的一家日本语学校专门学习了日语，大约1年半多的时间。
我是自学的，一开始就是学完50音图之后开始自学，过了 N1， 然后为了留学又来到仙台读了1年语言学校。
我跟我先生在美国结婚，我们结婚了5年才来日本，然后我在仙台开始从50音开始学，一开始是去仙台市的日语讲座，但是很不幸就是碰到 corona， 所以学一学停一停，学一学停一停，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是在家里自学。
在日本生活以后呢，除了在工作单位啊或者学校打工的地方要说日语，如果你要搬家或者换了地址，或者去办理年金啦、各种的手续的时候，要去政府的机关部门。大家去政府机关窗口办理手续的时候，可能有过各种不同的感受，特别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很紧张，而且呢，加上对方说一些专业性的术语，有些的词汇听不懂，或者感到不容易理解的地方有很多。不知你们三位是否去过政府机关办理过什么手续，有没有类似的体会呢？
是的，我一刚开始来的时候就跟朋友一起去办理那个驾照，很多我就完全听不懂，比如说那个向左转向右转，我们如果说他跟我说大力都搞咪滴都搞，他不我觉得我可能会知道，但是他跟我说无色字啥色什么，我就不懂了，这就很懵。
我的话一开始来日本是语言学校的老师领着去办理的那些手续，当时手续比较繁琐，后来搬家之后自己也去市一所更新过那个住址啊。我感觉市一所的人还是比较好的，他会照顾你，用比较简单的日语跟说，然后所以说还也算比较顺利吧。
是，我也是觉得市一所的人比较亲切，然后刚来的时候是我弟媳跟着我一起去，日本人帮我翻译，后来我自己去也觉得大概可以了解，但是去驾照中心 那完全是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会想要用英文简单翻译，真的会很紧张，然后会觉得好像不会讲日文真的是很糟的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可能本来会，但是紧张一下就反而听不懂了。
对，近几年来随着来日本工作旅游的外国人不断地增多，为了让来日本的外国人能容易听得懂看得懂日语，最近呢，在面向为外国人提供的各种信息资料中，日本的政府机关部门呢，一改以往那种使用比较生硬难懂的语言，开始使用简单易懂的日语了。那你们知道吗？什么是简单的日语？
我是之前有跟森提亚一起去参加过一次活动，所以亚萨西尼红锅然后是有体验过，确实是感受会差别很多。
我大概也了解，就是不要使用一些比较生硬晦涩的语句，尽量使用生活中场景中会经常用到的语言去替换，然后让外国人更能明白这其中的意思。
没错，对我来说，像我这种刚开始初学的程度，可能是我懂的就算是亚萨西尼红狗，但是听不懂的很长的句子，我就觉得啊，可能就不是了。
对，那刚才大家说的对，所说的这种简单的日语呢，就是把那种很难理解的一些专用的语言词汇呢，换成比较通俗易懂的词汇，把抽象的词句呢换成具体的词汇，还有就是把那些长长的句子呢分成几个短的句子，这样外国人比较容易理解。那这个呢就是叫简单的日语。具体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请你们听一听啊。第一个句子，第一种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那日语就说公共交通机关を使ってご来場ください，请大家利用公共交通机关来会场。那第二种的表达方法呢就是電車やバスに乗ってきてください，请大家乘坐电车公交车来会场。还有第二个句子呢，第一种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お手つきは休日はなるべく避けてください，尽量避开星期日办理手续。那换成第二种表达方式，平日に手続きをしてください，请在平日办理手续。你们三位听了这两种表达方法觉得怎么样呢？
当然是第二种更容易直接明了明确的让人理解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
对，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第一种的话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听不懂然后会耽误事情。
嗯，没错，有时候他不是说请不要做什么的时候，没有听到关键字会不知道那个是不行的。其实如果他可以跟我讲请怎么样怎么样做，是真的会比较容易了解。
对，
有的时候太委婉了就太难了，
就不知道是行还是不行，搞不清楚。
对，说的内容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呢那些表达的方式不同。就像对公共交通机关避开休息日这样说法呢比较含蓄一些，直接呢把公共交通机关换成电车公交车，或者把避开星期日直接换成平日，这种说法呢直截了当，很容易理解。
嗯，是的。
那你们几位来到日本以后在生活方面遇到哪些觉得很晦涩难懂的词汇或者句子呢？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的片假名词语是太多了。
对对，
而且有的时候明明日语里有类似的说法，而故意去使用片假名カタカナ語的话，就会让这个句子变得更加难懂。但有的时候替换不了的时候，像カメラやテレビ之类的，这种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时候一些动词名词非要替换成那个カタカナ語的话，确实是变得更难了。
理解理解。
我的话，我觉得我的日文还没有到可以听得懂的程度，但是我可以举我先生的例子。他虽然是日本人，但他已经20年没有在日本生活，所以他听到一些敬语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觉得楼上的邻居冷气还蛮吵的，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跟人家讲，就是去请管理员代传。那管理员给的句子是好像他不想做，可是他又讲得很隐晦， 那我先生就不懂了，我想说哎，他日本人都不懂，所以我其实蛮担心。
那我可能我的困扰也是跟他讲的很有类似，就有时候他们会说難しいですが，到底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就
以为嘎后面还会有转折，对不对？
对对对，
是的，日本人的表达方式太委婉了，也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困难。
对，大家刚才说的对，学日语的时候知道日本有敬语啊，自谦语，确实让外国人比较难以理解。日本人是根据对方的年龄啦、地位啦、职务，要用适当的敬语和自谦语。所以呢，政府机关部门呢，或者一些服务行业使用敬语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日本是个地震台风多的国家。对，昨天发生地震的，你们没有问题吗？
还好还好，
人没有问题，可能还是受了点惊吓，摇晃特别厉害。
嗯，发生地震的时候呢，像电视呢、收音机或者报纸出现一些不太常用的专业词汇，有些这种专业词汇让外国人看的也是很难懂。记得在11年前东日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和海啸，电视或者收音机上呢出现这样的呼吁，津波が来ました、直ちに高台に避難してください。中文就说海啸来了，马上逃到高处避难。其实简单的日语呢就是说津波が来ましたらすぐ高いところに逃げてください。要这样表达的话呢，就是懂和不懂汉字的人可能就很容易明白理解。你们接触过灾害方面这些日语吗？有没有感到特别难以理解的词汇呢？
像我的话，我觉得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避难してください，避难的话你就觉得好像只是慢慢的避怎么样那种状态。
用逃げる会有一种紧迫感。
对对，
尤其是你刚刚说すぐ，すぐ就马上就觉得要马上逃了。那如果ください是慢慢来。
日本呢是一个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如果呢灾害突然发生的时候，对那些不太懂日语的外国朋友，如果使用这些简单比较明白的日语来传达这些重要的信息，那外国人可能就马上会快速地理解警报的内容，所以对他们是很有帮助的。因为随着逐渐的使用简单日语推广和普及，像我们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Sentia 使用简单日语来提供各种生活的信息。你们收听过用简单的日语播放的这些节目吗？
我之前大概2-3年前有听过一两次，那时候是在一家和食店打工，然后他们就会每天都放，然后我就会听到。
我是参加过这个亚萨西日本语的这个节目的录音的，然后平时的话有时间我也会听一听，就是还挺有帮助的。
我也是参加过录音之后就会上网收听，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亚萨西日本语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方式，比较口语化。
对， Cynthia 每个月播放简单日语广播呢，每个月是第一个星期的星期二、星期四，各种不同的时间，我们是以同样的主题用简单的日语播放的。因为这个节目呢也是和居住在日本的外国朋友一起制作的，所以呢听起来呢比较容易听得懂。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大家收听。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今天我们播放的内容希望和听众朋友们共同分享。以上是仙台观光国际协会 Cynthia 的中文广播。我们十分感谢阿青、小丽和庄婉玲女士一起参与本月的广播。今天的广播由远藤、
阿青、
小丽
还有庄婉玲主持。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下个月的这个时间与听众朋友们见面。
再见。